诗篇的第三卷啊，第三卷，也就是摩西五经的第三卷，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珍惜这首诗歌，盼望大家回去能够好好把它再多次唱几遍。我刚才说过那个调子就是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调子，但是那首诗呢，我们刚才所知道那个熟悉那首诗呢，是根据这首诗歌改的，因为改头换面以后就很少人晓得这是颂上帝弟兄的。当然改的弟兄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颂弟兄的感觉诗呢把它润得更美，因为比方说像第三行巴不得今天就被提，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唱这个唱调子合唱词呢，有的时候这个词跟调子不一定配得起来。我想宋弟兄是重感觉，不是重在他的工整文字的工整，所以呢这是他当初是原稿就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保留的，就是照着他的原稿原来怎样就是怎样，让弟兄姊妹知道他在主面前当初从主面前所领受的。那后来的人呢，也许希望把他的文字能够这个润得更美，比方说如果四个字四个字唱起来就比较更容易，因为照着原来那个调子呢，你看巴不得今天就被提，那巴不得今天就被提，那巴不得是一段，然后今天就被提是第二段，但是呢如果你唱诗歌调子的话呢，应该是四个四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人把它改了。那么同时呢当然有的人呢根据对于歌中之歌的领会呢，认为这个凤仙花呢是指的主说的，那百合花呢是指着我们，玫瑰沙伦玫瑰花应该也是指着我们，但是不要忘记这是解经，因为这是对于圣经的解释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用圣经的解释代替圣经，所以不错，虽然圣经里面讲到谷中的百合花，如果你看那个歌中之歌的上下文的话应该指着我们说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在诗篇里面很多的调也用百合花，那个百合花很明显指着主来说，所以圣经说到谷的百合花不只指着我们也指着主，特别指着我们与主之间的联合来，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太斤斤计较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如果您那样改根据圣经改的话，那么就把这个诗歌呢改就是原样子完全不同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呢就照着他对于歌中之歌的领会，那么就把这首诗歌稍微做了一些许多的许多修改，但是到后来呢我想很少人就知道说这首是颂上帝的，所以我想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个留下来，如果主愿意的话，也许我们每次希望能够找一首诗歌是我们普通不大容易找到的，同时呢如果有它的背景我们希望能够介绍给弟兄们，那么如果有一些好的诗歌在中文还没有的，在英文里面也许我们如果能找到它新的翻译的词，我们也可以介绍给弟兄们，这样我想我们对诗歌呢就会越来越丰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把它留下来以后每次来的话，我们都有一张，以后就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那么这个字呢是不是我们什么弟兄写，这是电脑写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它可以排的这个样，所以我们如果以后能够把它存起来的话，那么恐怕这些诗歌呢对我们就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礼拜弟兄姊妹回去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重复这首诗歌，把这首诗歌带到主面前，如果我们有一个礼拜有一首诗歌能把我们带到主面前，那我想我们就得到许多的帮助，有很多很多的诗能把我们带到至圣所，那这个就是最好的诗，不一定它的音乐很美，要紧就是那个感觉能把我们带到主面前，那么不是每一首诗都能这样，只有一个真正活在主面前的人，像宋尚杰这样的人，你看见这是他背后的秘密，表面上他是个福音的使者，表面上他拯救千万的灵魂，但你没有想到在主的面前有一颗清的心，清洁的心，是个不翻腾的心，是一个能够在主面前与主有亲密交通，所以大家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这首诗歌就是证明，就是说明为什么主使用它。我们光看一个树外面非常的伟大，我们不知道说那棵树的背后看不见的根是非常非常的深，所以我想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激励。好，我们现在呢就来看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我们先看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点，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十六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失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二十一节，因而我心发酸，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我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第二十八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行为。我们说过这个七十三篇呢是卷三的序，就是第三卷诗篇的序，就把整个第三卷诗篇中心的思想把它提出来了。那这里面很简单，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清心的人他必能够见，一个翻腾的心叫人看不清楚。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看我们的环境，我们就看不见神，我们只看见我们的仇敌，我们只看见为难我们的人，我们只看见那些环境胜不过的环境，我们就看不见神。所以只有一个安静的心，一个不翻腾的心，他能够看见神。所以起头的时候没有答案，对于环境是不平的，对于遭遇感觉不平，但是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现在我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脚前，来到神的圣所，我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才看见我自己是何等的面目。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神面前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看见神，你就看见神的作为，你看见神实在是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间，然后你才看见说原来从头到尾都是神用他的右手来搀着我们，他常常与我们同在，他今天以神的话来喂养我们，他明天要接我们到荣耀。你看看多么美的一件事，现在你看见神了，本来看不见，现在看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深处不能不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然后写诗的人最后有一个结论，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我们亲近神原来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所以现在明白吗？整个诗篇第三卷乃是告诉我们怎样的亲近神，有一条道路是亲近神的道路，有一个生活是个亲近神的生活。亲近神的生活用图画来说，旧约的话来说就是圣所的生活，也就是在主脚前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约柜面前下拜的时候，因为约柜是神的脚凳，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主的脚前，来到至圣所，来到圣所，来到主的脚前，这就是亲近。这些生活是与我们有益处的。然后下面说，我以主耶华为我的避难所。当我们每次来到主的脚前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逃到了避难。虽然千人倒在我们的右边，万人扑倒在我们的左边，特别你当我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你看见一个个以色列人倒下，今天你看每四个人有一个要得癌症，你看见一个一个这样倒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我们这些人一条最好的路就是让我们逃到就是逃走，让我们逃到约柜的面前，因为主耶华是我的避难所，我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整个 诗篇第三卷的序。那么因为我们说过，这个诗篇第三卷呢，实在说来是和摩西五经的第三卷是遥遥相对。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知道到底诗篇第三卷讲什么，你只要看看利未记讲什么，利未记讲什么，你就知道诗篇第三卷讲什么。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回到利未记，我们对于利未记呢，我们做一个很快的中览，一个很快的复习。我们希望用一个钟头，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很集中精神，我们呢很快的，我们看看到底利未记讲什么，然后在利未记的光底下，我们就能够明白诗篇第三卷。我想第三卷就更清楚了。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是开个头，那么等一等，你看见说到了这个整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讲利未记这一卷到底讲什么呢？利未记这一卷就是给我们看着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一个在圣所里面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把帐篷把会幕支搭起来，然后现在在会幕里怎样过生活，在会幕里怎样活动，在会幕里面怎样过日子，这就是利未记告诉我们。那很多人读到利未记觉得很枯燥，读到民数记也觉得很枯燥，所以有的人巴不得这两卷赶快读过。但是呢弟兄姊妹，利未记可以说是非常宝贝的一卷书，我们需要一把钥匙把整个利未记把它解开了。那么等一等，你看见最好解释利未记的就是诗篇第三卷。所以如果你用这两面的话来彼此解释，彼此照亮的话，那我们对神的话就很清楚了。那一面你看见我们的神他不浪费他的笔墨，当他写摩西五经的时候，他心中有大卫五经，当他写大卫五经就是五卷诗篇的时候，他有摩西的五经，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这样我们对于诗篇才能有更深切也更透彻的认识。好，那么现在呢，我想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到底利未记是怎样。我想我们好不好翻到利未记，你起码要翻一下，你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读，起码你可以一页一页或者两页两页来读，那么这样呢，我们对利未记呢应该是有一点印象。所以如果你们从来没有翻过利未记，你今天可以第一次翻翻。那么利未记呢，我想第一章呢应该是在两节是圣经的123页，一二三。那么如果我们大概啊，我们先大概的把这个利未记啊有一个概念。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翻到第16章，那么大家可以这样翻到16章，你就知道这是第一大段，一直翻到16章是第一章的。然后从17章呢一直翻到27章，这是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好，那么现在呢，你如果第27章呢，你们仔细看看，你现在翻到27章的话，你看呢这个中文呢有许愿之力，就是说给每一个大就是这个内容的大概加一个标题，就是分段的标题，那么这个许多时候是很大的帮助。所以实在说27章呢是讲到许愿，那实在说了27章乃是一个附录，是加出来的。这个就好像约翰福音啊，到了20章已经讲完了，结果呢到了21章又多出一章来。那我们都知道21章是个附录，21章是一个加重，意思就是说你明明读约翰福音到20章已经告一段落，结果呢圣灵又给我们一章21章。利未记也这样，利未记到了26章已经完了，27章呢很明显是加上去。那么这里呢特别给我们讲到许愿，那么这是非常美丽的。那么你一定要懂得整本的利未记以后，你再来看这个许愿之力，你就懂得这里到底是讲些什么。所以呢27章是附录，26章呢不要忘记是结论，是整个利未记的结论。所以这个整个的本文，主要的文章呢，主要的这个利未记呢是从第一章一直到25章，第一章到25章是主体， 然后呢，26章是结论，27章的是附录。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个概念以后，对利未记呢，现在有一点点